眼前站着的竟然是可心。我不知他从哪里钻了出来，只见他的脸上已是冷若冰霜，散发出受到愚弄的女人才有的哀怨与愤怒。他厉声地说道，小妹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？那时我的样子极其淫荡，裹在轻薄睡衣里的身子扭得妖冶，活蹦乱跳，栩栩如生。何心惊愕的下巴说明了这一点。我愚蠢地张大了嘴巴，想大声叫喊，但又不敢发出声音。可心的眼睛发直了，是突如其来的变故才会出现的直眼。他用这双直眼对着我剧烈起伏的潮湿腹部视而不见，却没敢看我的眼睛。他疾步地奔到了床边，把我狠狠地从程阳的身上掀了下来。我跌落在床上，我们的下体分离时有一股嗖嗖的凉风。我下意识地扯落睡衣的下摆，试图掩饰那湿漉漉的下体。他的大拇指已经碰到了我的鼻尖。小妹，他还是个孩子。他鼻尖对着我的鼻尖说，可心，我只是做了你做过的事儿。他望着我露出大半截的大腿，对他不屑一顾的样子。太阳穴边抱起了青色血管，真的生气了。他走上前来，把床的枕头狠狠地砸落在地，还有床罩、被单，抓住什么砸什么。他的嘴里一阵又一阵地发出含混不清的尖叫声。我头一回见到了可心像一只愤怒的狮子。事到如今，我只好豁了出去。我厚着脸皮，故作镇定地说，可心，我们彼此彼此，谁也别笑话谁。
你还说出这么不知羞耻的话来？
他猛地扑进我，他到了我跟前时，像一只母狮子。他抡起了巴掌就举过了头顶，但没有抽下来。放下胳膊后，由一只母狮子变成了一只落水狗。程阳迅速地从床上跃起来，他一把搂住了愤怒的母亲。
妈，我已经成人了，你就不要管我。
你这没良心的。
何心说着，失神地低下了下巴。他背转身坐在床沿上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额头上布满了汗珠，胸口剧烈地一起一伏，连续猛烈的狂怒耗尽了他的力气，耷拉着脑袋，肩膀颤抖着，似乎伤心的啜泣。他的样子像一只落水的母鸡丢了魂儿的模样。屋子里有一种可怕的寂静，而我的样子却极其狼狈。我想寻找内裤，却发现它皱巴巴的就压在可心的屁股里。我瞟了一眼程阳，他也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他的表情和刚才一样半死不活，没有任何的变化，对着突然的变故没有半点震惊。
洋洋，你出去，我们有话要说。
突然可心开了口。程阳似乎不情愿，他穿起裤子的时候还担心地对着我，像是要说什么。程阳离开时还用眼睛瞄着我赤裸的大腿。我低下头，这才想起来给他一个笑脸，笑得极快极短暂， 稍纵即逝。但他已经走出去了。我点头一笑过后，再也没有看他，目光中气不足，又陷入了先前的恍惚。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我问道，尽量的把声音放得轻柔。他扬声地说，啊，你倒埋怨我回来，讲了你的好事是吗？可惜，你的儿子你自己应该清楚，我还没向你数落你儿子的不是，你倒还得理不让人了。我知道他们母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，我的慷慨愤怒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他破涕为笑，小妹啊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，像你这骚荡的模样，哪个男人受得了呀？说着，他将屁股下面压住了的内裤掏出来，扔到了我的脸上。你儿子血气方刚，他想做的事儿，哪个能拦得了？我恼怒似的说，便当着他的面把内裤穿上。可惜没话了，这时倒显出一种可怕的平静，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。他的平静杀气腾腾，却又找不出根由，只是脸上吹起了焚山阴风，仿佛夜鬼敲门了，两眼布满晦气。可惜作为朋友，我给你一句忠告，别再耍心眼使心计了，你老公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只要你对他好，他还是爱你的。我扑到他跟前，双手扳紧了他的肩，疯狂地摇撼，但只晃了两下，可心自己就坍塌了下去。他张开四肢躺在床上，我并没有扶他，轮到我坐在他的旁边。小妹，男人老了真不中用，你不是有个小的吗？我笑着说。他侧过脸对着我，然后狠狠地在我的大腿上拧了一把。就这个你还跟我争？哎呀，我只是试试。好了好了，可心，我的假期也快到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可心马上腾起身来。啊，你真的要走啊？当然了，我也有个家。可心，谢谢你这些天的盛情款待，还有你老公。我真诚地说。那你要走了，明德知道吗？我摇了摇头。我是你邀请来的，当然是向你道别了。他很亲热地搂住我的肩膀。不行，我要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你要走了。小妹，你这一走，明德会伤心的，我看得出。可惜，我不想趟你家这浑水。今后的生活，你应该会比我更会安排。相信你们会过得美满的。说完，我把他的手从我的肩膀上扯脱。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刚出房间的门口，我却发现程阳就蜷坐在门口的地上。他失魂落魄的样子看着让人怜悯，可笑的是他的下身竟然赤裸着，那鸡巴像是遭冻了的茄子垂头丧气。
小妹阿姨，你真的要回家吗？
是呀，我说着朝他绽开笑脸。
小妹阿姨，我会想你的。